感谢兄姊妹平安啊！好，刚才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心灵之窗皆已放开，是吧？放草上天堂，看见其他的报告。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所有心灵的窗户 ，all the windows open up toward heaven， 所有的窗户都要打开来啊！我想，我们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把它所有的窗户禁闭起来，就像太阳光照，但是里面仍然是黑暗的。你如果稍稍拉开来一丝啊，那么阳光就进来那么一点点。但你如果打开更多的话，那整个阳光要充满整个房间。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能带着不同的困难啊，很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各方面身体的软弱，可能都让我们这个人喜乐不起来。诗歌告诉我们，来的时候把所有的窗户向着神打开来，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啊。上个礼拜天郭炳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蛮受压的啊，我自己里面也蛮难过的，觉得服侍的很，就里面觉得很疲倦啊，有点灰心，非常的软弱。那后来也是在祷告里面，主慢慢慢慢恢复。后来这个弟兄姊妹给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啊，这个上个礼拜说是这个 pastor 的这个 appreciation week， 送我了一个礼物，送我了两张卡片。我心里面回家，我不是说因为礼物喜乐，我是谢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爱啊，那个关心啊，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扶持啊，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回家看那些卡片，我就心里面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啊。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同心同命同前途，被主摆在一起来走这条的道路。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难处里面啊，主也容许。但是主希望我们能够带着一个积极，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昨天上午回来，参加完十七辆母亲丧事聚会回来啊，我下午整理我的那个桌上的简报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去年剪的一幅图画啊，那幅图画就很吸引我，再去看一下。他就讲到在波斯尼亚现在不是有军政啊，那他们联合国有派人去送一些补助的物资送给他们，那个图就照了一张图啊。就是他们这个车子开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有一包白米掉在地上，那包的白米就撒得满地都是。然后那个照片里面就看见好几位波斯尼亚的老妇人 lady， 他们打开他们的钱包皮包就在地上在那边捡米啊，一吨的一地的妇女在那边捡米。我看那英文里面就感触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一包米掉在美国的马路上，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今天到永和，如果有一包米撒在那里的话，没有人会蹲下去捡米。我们活的地方太舒服，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很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感谢啊。他们在那样子一个征战的里面，他们连今天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不知道。而当他们看见地上掉的白米的时候，他们兴奋，他们抢，他们在那里争取啊，打开自己的钱包就在往里面放。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感恩，以至于我们活得很痛苦，跟我们活在一起的人也很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感恩。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地位，让我们能够活在天上，我们成为新造的子民，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啊，所以我们请翻开以弗所第二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家里面都先读过啊，因为这一次的讲台是按照顺序讲，所以我们每一次可能讲半章，请你们在家里面就能够先预备先读，那这样子当我们再来的时候，你会领受会比较多一点啊。那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那第二章是很明显的两段，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能够过新造的生活。而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的新关系，我们成为新人啊，那么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看第一段，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我们成为新造。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章十节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有两段啊，那第一段讲到从前的我，就是我的旧造，我的旧我，不仅仅讲到时间上的从前，而是讲到我们这个旧我老己啊，这个老己今天还可能出来扒着我们，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从前的我，它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啊。那第四节是一个转机，讲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的转机啊，一个极大的 turning point， 让我们能够成为啊今天的我，那个新造的我啊，就是我们能够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蒙爱之子。我想我们这样子的就把整段先掌握住它的重点啊。那底下我们来看这边所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讲到从前的我们，讲到我们旧造生命里面的老己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它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个死并不光是只是肉身的死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提过的死至少有四种，中间很重要的一种死是一种状态，就是一种跟神隔离的状态。什么时候当我们跟神中间产生的这个隔阂，我们跟神 depart 的时候，我们跟神隔离的时候，我们一定掉进一种光景，就是叫做死。但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生命的表现，充满了死的情形。我在这里讲了三件事啊，他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讲到世界的潮流在这里影响我们，第二个讲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那些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讲到仇敌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第三方面讲到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讲的这三个主要的特点，世界、仇敌，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里成为我们的特点啊，成为我们生活的内容。我在想，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世界的潮流，我想现在世界的潮流跟以前已经是不能比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整个世界是在向下走。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 spirit 稍微敏锐稍微 sensitive 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往下走那个堕落的速度啊，简直是让人惊骇。我常常跟我有一次跟一个年长的弟兄讲，我说我觉得最近的20年人类的堕落几乎超过过去2000年的堕落，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什么那些淫乱暴动啊、吸毒各方面的堕落，你发现最近20年整个人类的当我整个向下坡走的速度几乎超过2000年来人类的堕落啊。像我们连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啊，很多的时候还不需要那么夜不闭，不是很多的时候不需要害怕坏人的，你现在在台湾也是到处绑架，每一个人公寓的房子定得像个铁笼子一样啊，一个门加一个门，一个锁加一个锁，整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暴力啊，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去看一些小朋友也都是一样，他们也都是一样随世界的潮流啊。你看那些年轻人，我就觉得没有一点美感啊。离那个铁顶头，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旁边砌的光光光光的，然后上面留一排黑黑的，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看。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style。啊、有一次我们邻居的小朋友来卖糖，小学一年级的人，他一回身，我就看到后面一个小尾巴，小学一年级一个小男生啊，跑来这边卖糖，一回头后面一个小尾巴。我是说，哎呀，怎么这个这么小就知道追求世界的潮流啊？就是这个还算好的，啊，这还不是那么严重，他不过就是追求世界上的一些流行就是了。我前几个礼拜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我听那个 Family Radio， 那有一些基督教的家庭，有一些道德重整会之类的啊，那他们在打一场仗，就是好莱坞最近出了一个电影，那这部电影他们觉得应该把它归类成为色情片的啊，应该打入 X 级。但是他们只把它变成 R17， 就是17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看。 他里面就讲到说这部片子他们就公司说不应该这部片子让大家在美国能够播映啊，只能够在地下就当做色情片去看。因为他里面就讲到说这些年轻人现在的一个他怕这个影片会影响年轻人，但是这个制片人说我们并不是去这边去破坏年轻人，他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写实片啊，讲到美国目前的情形。他里面就讲到年轻人对那个男女的关系的随便啊，他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比赛，就是说看你谁最有办法能够跟最多的 virgin 发生 sex 关系啊，他们就在这边比赛这件事情啊，你能够跟更多的女孩子发生性关系，而且他是第一次的话，你这边最有办法。那这种东西你听到你里面都会痛苦啊，我开车里面我就心里面就很痛苦，这是一个什么世界？一个父母亲辛苦把自己的女儿养大，那别的男孩子来吸引他，来让他觉得他对他很好，等到他们发生了关系他立刻丢掉再去换一个，因为他的 proud of 我又多了一个，我的 account 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去了解世界上外面堕落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不能没有感觉啊，真的是阻拦。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整个世界到主来以前那个夜是最深的时候，到处都在堕落犯罪杀害，这个这边讲到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这个悖逆之子就讲到 disobedience， 一个人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仇敌就在他心中运行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仇敌在我们心中一直运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叫我们 disobey God， 叫我们不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恩高的教训要学习顺服。每一点小的事情，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我的不顺服，那表示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势。好，那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一个 spirit of disobedience， 它正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顺从父母，让我们不顺从主。所以今年二月份，我想我们也都看到报纸啊，在 Pennsylvania 啊，一个家庭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一个家庭，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叫做 Brian 跟 David 啊，他们 last name 叫 Freeman。 这两个大孩子都是200多磅，长得6尺多，高高排排的啊。他们原来只是生活有些不正常，有些喜欢跟孩子出去玩，等到有一天他们加入了光头党啊 skinhead 啊，就加入光头党，加进去不到几个月以后，他们有一天回家，两个人把他妈妈当场杀掉，杀完以后到卧房里面，他爸爸在睡觉，把他爸爸杀在床上，当场杀掉。出来的时候碰到他11岁的小弟弟，又把他弟弟给杀掉。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仇敌在这里运行，在这里伤害人，叫人悖逆，叫人背叛，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报纸上才报出来，轰动美国，过了才2-3天，在另外一周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也是光头党的孩子把他父母亲亲手杀掉。这个是一个世代啊，已经往下走，走到让我们里面会不知道这个世代要往哪里去。我们平常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可能都是比较单纯，我们觉得世界还好，美国各方面都好。啊，弟兄姊妹，当你把石头翻开来的时候，你发现里面底下都是虫，整个世界已经败坏，从根败坏。这边也讲到，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很多的时候我们肉体就是为了以自己为中心，我要生活的快乐一点，我要生活的舒服一点，只要我快乐，只要我舒服，我不在乎我是否伤害的你。所以也是在今年二月，我不知道今年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啊，这个不是二月，就是今年发生的。想到有一个妈妈，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嫌她双胞胎太吵，我想你们都看了这个报纸，他就拿被子把他双胞胎当场把他窒息，窒息了以后，他睡到半夜，发现那个小孩子又动了，他就发现他没死，他用他200多磅的身体整个压上去，把他们给活活给压死掉。他就觉得孩子太吵，让他不能好好睡觉，他烦。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今天在干什么。而当你基督徒一个认识神的人来看这些事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圣经上一再讲主要来审判这个地方。主今天是在宽容，主一再的宽容，希望人能够悔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见整个世界这样子堕落的情形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真是蒙恩的人，我们真是蒙恩的人，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怎样恩典的地位，给我们这么好的父母亲，让我们从小有很好的教育，我们能够生长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来美国，我们能够有家庭，我们能够有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有一技之长，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恩典，还是你只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那一些人啊，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讲到我们从前的情形。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这些生命都在我们里面dominate了我们，让我们活着随着世界的潮流，人要什么我也要什么。而仇敌在我们里面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叫我们不顺服。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对神的事情上，我们不肯顺服，那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仇敌今天一直要做这件事，让我们不顺服。你会说，我们可能没有像外面世界堕落的那么坏，但是弟兄姊妹，仇敌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他让世界在这里抓着我们，让我们跟随世界走。他让他那个不顺服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不服气，而且他让我们照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啊，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不要来碰我，你只要伤我，你伤我一倍，我还你十倍。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你对不起我，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你为什么不爱我？我们要求都是在别人身上，我们很少停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就圣经上讲到这几种的情形，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外面只是更厉害的神，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有。我们不是说 Jesus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我们永远是说 Hang you is the center of my life， 我约翰杰就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做我们的中心，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还是会掉回去。这是讲到我们从前的情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从前乃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是说你人死了，你整个人落在一个跟神隔离的情形，你的 spirit、 你的经历、你的感受都是在死亡的情形。他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很感谢主啊，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主给我们恩典，主在这里转变我们。那第四节的那个然而，把一扇窗户，把一道光带给了我们。他说然而，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ke us alive， 让我们活起来。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如果这样去思想的话，我们真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实在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刚刚我们在楼下圣徒造就班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说，今天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我们特别蒙恩。我们从小生长的可能是很有家教的环境，是一个没有那么犯罪的环境。如果今天你是生长在一个犯罪库啊，一个父母生下来就叫你去偷去抢的啊，这种故事在美国很多。爸爸妈妈孩子只要到了几岁以上，才叫你出去当 pastor， 叫你出去骗钱，叫你出去抢钱。你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你看看你会不会是一个犯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实在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那个本性，那个可怒的本性，没有那个环境去试探它，去把它 expose 出来。所以这边一再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实在是神的恩典，就连我们生长的环境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其实这边讲到我们在恩典底下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啊，因着神爱我们，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叫我们还死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ke us alive with Christ。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基督乃是神荣耀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他是那位真神，而我们今天跟他一起活，讲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整个宇宙里面只有新造的里面，神和人是在一起，所有受造之物，神跟他创造者跟受造者，中间他们里面不可能有创造者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独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被称为新造的人，因为神自己住到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神，他不仅仅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根本就在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神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地位，我们跟基督是活在一起，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新造的生命。在底下开始讲到那个蒙恩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地位，成为新造的福分。那这边写了两个很大的点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宝贵。那第一个点，我们来看啊，第六节 他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干什么呢？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这个极丰富啊，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就叫做极丰富啊。那么英文的圣经里面有的圣经叫做没有办法衡量的 immeasurable， 根本没办法去衡量的丰富，有的圣经的翻译成了 incomparable， 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丰富啊。这个 immeasurable 或者 incomparable riches of grace， 就是那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没得比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主真的是把我们摆在一个蒙爱的地位，他要把他所有的恩典来倾倒给我们。所以他说他要叫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然后显明给我们看。那中文讲是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感觉上会以为说不是显给我们看，是要显给以后的人看啊。他的意思就是 for the ages to come， 他要一再的把他的恩典显明出来。啊，换句话说，从保罗写这封信，从主耶稣完成救赎以后，那历代以来，神一直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那个没有办法衡量、没有办法这个比较的那个恩典，他一直显明给蒙恩的人看。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啊，我们被神摆在一个蒙恩、一个蒙爱的地位上，他要把他的恩典来向我们倾倒。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刚刚读过啊，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到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第一个特点就是蒙爱。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就称为神儿女第一个特点就是蒙爱，神就是把他所有的爱愿意给我们。那这里讲到他要把他的恩典显明给我们啊，那很多的时候问题就在这里了啊。我们就会觉得常常听到这样子的道，可是在我经历里面好像没有经历的这么深刻啊，好像也没有觉得主的恩典有这么多，那到底怎么回事？圣经上常常有这么多的应许啊，传道人牧师也常常讲，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我们很少就这样子去经历啊。那么在before我讲这个以前啊，那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就跟数学有点关系，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啊。那在before讲那个以前呢，我就先给你们一点暗示，免得大家觉得不好意思答不出来。我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这个不同层次的受造之物啊，那它的表现、它的能力啊、它的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说这个 one dimensional 的这个受造之物，就是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我想我们稍微读过一点数学观念的就知道，一度空间是指的一条直线，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就暂且找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变形虫或是那种草履虫做例子啊。假装说它是一个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它整个生活的方式啊，只能向前或是向后，因为它是一度空间的受造之物，因为必须是一条直线，所以它的生活就是只能向前走或者只能向后走。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它前后把它卡住的话，那它整个的空间就更小了，就被限制于我给他卡的范围，他走到这里面，他必须退回去，那退到我这边呢，他也只好往前走，所以他整个就被受限制在这样子的范围内来过他的生活。如果有一天他碰到的困难更大了啊，那这个范围缩小了一点，那他整个活动的范围，他的能力让他没有办法越过他所受的限制，他就只能活在这么小。那有一天我再给他缩小一点啊，给他 hard time。就只有他的 size 那么大的时候，他就动弹不得，他觉得他无路可走，他就被卡死在那里。因为他是一个低等的受造之物，他所能活的，他的能力只能活出这个样子。那我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二度空间的受造之物，二度空间就讲到平面，那像蚂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那蚂蚁你把它卡住的话，它就向旁边出去了嘛，因为它是二度空间，他的能力就比这个变形虫好一点，他可以从旁边跑出去，因为他是比他高一等的受造之物，他的能力，他处理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说这只蚂蚁我在它四围围了一圈啊，然后我点上火的话，它出不来了，它整个被困在这个圆圈里面，它被困在那个范围里面，它被困住了。那今天如果是我人的话，你在我旁边火柴点了一小圈，我一步我就跨出来，因为我是三度空间的受造之物，我比他好一点，对不对？我比他好一点。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更高一层次的啊，那他的能力 啊，他解决方事情的方法，那么他各方面都会比他低等的又多很多。那么有人讲的时候就说的这个四度空间，却讲到神的作为。那我是觉得神是受时间不受空间任何的限制啊，远超四度空间啊。那神远远超过这个。那么今天神让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把一个这样的恩典啊，而且生命跟解决问题的智慧各方面他都赐给了我们。那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去经历它。在底下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考这个数学问题啊，我已经给了你们这么多的 hint 了啊，如果再答不出来不要怪我了。文景帮我开一下灯，我只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啊。哎，这个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是有人考过你的话，请你不要回答，免得显得你那么聪明。那么我这边有三根火柴啊，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啊，我这边有三根火柴，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整边三角形来啊，就是变成一个三角形。那我现在三根火柴变成一个三角形，那我现在要加两根火柴让它变成两个整边三角形，这应该很容易啊。好，这样你们就看出来了啊，这样是有两个整边三角形就解决了啊。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子再加一根火柴下去啊，能够让它变成四个等边三角形。当你的位置你可以改变它，那摆法你可以改变它，但是怎么样子在我加了一个火柴以后，它能够变成四个等边三角形。郭浩知道了。哎，对的，好棒啊。这个郭浩大概数学很棒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变成三度空间啊？就是有三个三角形在三面，那另外一个三角形在上面，请你把灯关掉啊！我刚刚忘了讲奖品了，我有一本小小的书要送给你，讲了长进的途径。罗伯森弟兄一本很好的书，里面有黄金图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平面一直去想啊，想要去找他的答案。怎么可能再加两根会变成四？再加一根而已会变成四个三角形，所以我们就左画右画，就在平面上就在那边想我们的 solution 啊。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从三度空间换一个角度来想，就是我怎么样子把三角形立起来，只要加一根它就变成四个了。那这就是我在这边所要跟弟兄姊妹提的一个点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地上，我们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到底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啊，这个难处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家庭的，啊，可能是我们个人碰到的。那我们常常就觉得我们被困在这里，然后找不到答案，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就被 stuck 在那里。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他说叫我们与基督什么一同升到天上，然后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换句话说，神让我们常常从地上能够离起来啊，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遭遇。你自己在你难处里面去看难处的时候，那一点点的难处都可以 block 你所有的 view， 把你的前途全部 block 住。像我现在这样子看出去的话，我外面的那个房子你们都不需要回头哈，我们马路对面的那个房子就完全 block 我所有的 view。 如果那个是我的难处的话，我就不知道我的路在哪里，因为它把我整个挡住。因为我是活在平面上，我活在我难处的中间。那如果说今天人家告诉你说神的应许，就好像说就在那个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啊，那个湖的旁边啊还有一条小道，然后过去还有一个水池，还有一个小动物园，然后再过去是山，还有小桥，这每一个点都像圣经上的应许，你会说 no， 我看不到，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难处，因为它挡住我。这神的应许对我们就不真实。那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也觉得我没有路可以走，因为这边四面都是房子，我不知道路在哪里，让我怎么能够走到那个公园去。可如果说我们这个人被提升起来啊，当我们被提升越来越高，高过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你那个路看得非常的清楚，不仅仅那个应许都出现了，哎，果然有个湖，果然有个桥，果然有个小动物园啊， 神都跟圣经上的应许是一样的，不仅仅让你看见，而且那条怎么去的路统统显明出来。那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难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不同，我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比较宽，所以我们会拣选自己的道路，我们会去怀疑神的应许，我们在难处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得不到安慰跟帮助，因为我们整个人被卡在那里。所以我上次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到不知道到纽约还是芝加哥去玩，他在一个高楼上面，他在上面看风景，然后他就看到底下那个车子都小小的，啊，车子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他突然发现就在他楼底下的是车子发生的车祸，然后这个 traffic 就开始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向后累积去了。他就从因为他在很高的楼上，所以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几个迈，就是很远很远以外的，他就看到有一辆跑车啊，在那穿来穿去啊，就很过瘾，在那边换道啊。然后他慢慢换靠近这个 traffic 的时候，他就发现，例如说左边两线都是很多的车子已经挡到那边，那右边的那线啊是最空的，所以他就刷一下就冲过去。其实他站在上面看的时候，他知道那一条线就是出车祸的地方，等下会变得更慢的一条路。但是这个人在那里换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觉得这条路是一个最好的路，所以他就刷就这样穿过去，然后整个被卡住，根本动不了。那这就是像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这是一条路，我们没有经过祷告，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没有被神带到天上，啊，能够从属灵的原因来看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一二三，我做了我的决定，然后你就发现你被 stuck 住，然后到时候才说，主啊，你不是说你是我的牧人吗？你是一生带领我道路的吗？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了？主说我没有叫你去哪里You never asked me， 你从来没有来寻求过我，你从来没有来到我的面前来询问我到底要怎么样引领你的道路，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遭遇。就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会埋怨神，神的应许不真实，我们会自己拣选了一条道路，而常常走得头破血流，觉得主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这样子被卡住啊。我盼望借着这一段的圣经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当我们下次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只是停留在难处的里面，你的眼睛去看难处，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就更大，你的眼睛去看难处，你整个的信心，你整个的喜乐通通都会掉，因为你会觉得难处都是真的，你亲手可以摸着，你可以看着。我不是说我们的难处是假的，我们的难处常常都是真的，疾病的、家庭的、工作的、经济的各方面都在，甚至包括我们个性里面胜不过罪，这些的难处都那么真实在我们的周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义人是因信而活。什么叫做信？我当我接受主的时候，我知道主叫我与他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今天的位置是坐在天上。我们很少去想，其实神给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 in heavenly realm， 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来看我们的遭遇。所以盼望我们更少去分析我们的难处啊，去那里扩大我们的难处。你越讲你的难处，你的难处越大，你宁可被主提升起来，从高处来看。当你一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难处是为了什么，而那条出路应该在哪里，那这个后面的应许是什么，清清楚楚。这求神帮助我们，道理很简单，但是在经历上求主帮助我们慢慢朝这里去带，这样可以省我们吃很多不必要的苦头，因为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第二个在这里，他说神把这样子的救恩赐给我们啊，是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里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杰作啊，这里讲的工作在希腊原文的字根里面跟那个 pon 啊，跟那个诗是同一个字，就是作诗啊，那么也更准确的翻译就是 masterpiece， 就是一个杰作。你要知道一个作诗啊，作诗的人是他整个的心血、他的智慧、他的精力啊，那么他的心意、他的感情通通放在那个诗的里面啊。那么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他不是没有计划的在做一件事情，他也不是没有感情的在做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基督徒好辛苦啊，就好像一团泥巴在摇匠手中，随便他折磨啊，也不要这样去想主。虽然主是摇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但是主在这里做我们的时候， 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和他手中的巧妙，还有他那说不尽的爱，他的情感都放在这个工作上，他在这么制作。所以我刚刚说的，我们要从高处来看啊，很多的时候你从高处去看你的遭遇的时候，你里面会得到安慰，会不一样。今天地上的人，当他的亲人死去的时候，那大家都会难过。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家人，你都会难过。我们基督徒也该难过。你如果这个家人去世的，你们一点都没有难过的话，也太超然了啊！人毕竟是人，我们在人的感情里面，我们当然舍不得，但是我们却不是没有盼望。当我们从被主提高起来看这个遭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很多的难处就不会那么强的打到我们。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深的计划，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荣美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做出一个 masterpiece， 做出一个杰作来，就会让我们这个人安息在主的面前。我两年以前我们在 Camp Hammer 的时候啊，退休会，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已经两年多了，所以容我再举一次。我就讲到有一个很伟大的钢琴家啊，有一天他傍晚他出去散步，他走走走，他经过一个贫民窟啊贫区，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在弹钢琴。那个钢琴是一个很旧的钢琴，所以很多的音已经不准了，就弹出来的那个歌声呢，就是常常会很煞风景啊，就是很不美妙。他在外面听听，然后后来他就去敲那个门，那个主人开门以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琴借我弹一首？”那主人说：“好好好，请你进来。”啊，当他坐下去的时候，啪一下从他的指头中间出现了一首非常优美的一条调子，非常的优美。那个主人简直 amazing， 他站在旁边眼睛越睁越大，他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difference？ 我弹就弹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来能够弹得这么好？”钢琴师看看他，他微笑的告诉他：“刚才我在外面听你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哪几个琴键出问题，我就用那几个好的琴键，我谱了一首曲，所以我弹成了这首歌。”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身上都是破烂不堪，真的，人只要碰一下，出来的声音不 harmony， 好像咚，我就跟人家生气，跟人家烦，跟人家吵啊！你就碰到我们的，然后在我们身上碰到我们，就像碰到荆棘一样，会被伤的，就跟这个琴一样，出来的声音不优美，不要说不优美，有时候是一个噪音。但是这位造物主，他知道我们，他太了解我们的软弱在哪里。那当你肯把你自己交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作。你把你自己交给世界的主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这一生充分的发挥到你把你自己交在主的手上，那个价值没得比。你可以在地上拿到诺贝尔奖金，但是你的价值仍然比不上你把你自己交在这个爱你的主的手上，他在我们身上要做那最奇妙的工作。带着满身的软弱、坏脾气、伤人、嫉妒、骄傲，什么都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一个件是好。但当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爱、他的智慧、他的伟大、他的能力要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把我们制造出这么美妙的一首音乐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和时间只是去追求地上的，你不是侍奉主，你就是侍奉马门。我们一个人只有一个主人。到底今天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恩赐，你把你的时间，你把你的前途，到底是交在谁的手上？当你真交给主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要做那奇妙的工作。他说：“我们都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米开朗基罗也是啊，有人有一块大理石。所有的艺术家都觉得这个大理石瑕疵太多，没得用，大家不要用它。米开朗基罗看着看着，他把它带回去了，在他的手中里面，他造出了一个不朽之作啊，叫做大卫的雕像，直到今天还在欧洲展览。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杰作。别人觉得这块大理石瑕疵太多，没得用的，但是在米开朗Michelangelo 的手中，他看，他不是光看他外面，他看到他的深处。他要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 所以另外一次你看到基督在看另外一个大理石的时候，别人只是看到一块方方大大的大理石，他说我在这里面看见了一个天使，他说我要 let him appear， 我要让他出现，叫他拿起他的雕刀，他开始工作。等到他工作完的时候，一个那么美丽的天使的雕像在他的手中出现。弟兄姊妹，人看我们没有什么，人甚至厌弃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但是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吗？还是你要把交给世界的王去让他当你的主人？还是你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我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情感，把他一切的丰富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伟大的工作。所以他说也要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个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让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所活着，我们所做的不再是追求地上这些事情，他说 to do the good work， 就是神已经事先 prepare 好，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条路，那我们来走主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虽然简短，但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啊，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啊，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在那边放纵肉体，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在这里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圣经上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然而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的恩慈，他让我们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一同坐在天上。那今天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让来看我们所有的遭遇，来看神所有的应许，来看神在前面要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人要不一样，我们真是一个蒙爱的人。而底下说到神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像他，他在我们身上雕出他的形象，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自己，那个预备去做那些善事。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讲，主耶稣说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他今天说叫我们去做善，这是什么意思？叫我们去活出他来，因为只有他是善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够善他。所以这弟兄姊妹，对我们真是活在信道的境界，我们应该喜乐，好不好？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我不晓得你里面还有几首的窗户没向神打开啊。我们都向所有的心灵之窗都放潮向天堂，完全向主打开来，神的生命充满我们，神的应许充满我们，然后我们他都把我们提到一个属天的境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唱211首，我们只唱前面4节就好了。